用听觉方式扯视觉艺术，如果您可以脑洞打开，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The Tai 旗下全球首家用华语制作的字体排印主题播客节目自弹自唱。我们的字是文字的字，关于文字的畅谈，而不是弹唱。我们的播客开播快要十年了哈，隔周二定期播出，从来没有跳过一次票。我是你们的主播文川西畔东营居 Eric。虽然在荔枝 FM、 网易云音乐还有小宇宙 Spotify、 YouTube 等等这些平台上面都能收听到我们节目，但还是强烈的推荐大家使用泛用型的播客客户端来收听自弹自唱。毕竟我们是一档独立的播客，而不依赖于任何一家平台。我们的节目时间是比较长的，支持这个章节的跳转功能，并配有章节的插图。比如如果您现在觉得我说的这个片头比较长的话，就可以利用这个功能直接跳过，然后每跳一次呢，那章节插图就会变换一次。各种泛用型的播客客户端呢都是支持这个功能的，比如苹果系统自带的播客这个 APP 就可以，不过好像小宇宙呢还不完全支持。我们主站的地址呢是 thetai.com，欢迎大家与我们交流与反馈，推荐使用邮件的形式。我们节目的联络地址呢是 podcast@thetide.com， podcast 的拼写是 P-O-D-C-A-S-T， The Tide 的拼写呢是 T-H-E-T-Y-P-E。 如果您喜欢自弹自唱呢，还是那句话啊，欢迎加入我们 The Tide 的会员计划，因为我们这个播客只有声音没有图像，但是如果您加入我们 The Tide 会员呢，每个月将收到我精心制作的一份会员通讯，里面呢有这个播客的扩展阅读，这样您就可以一边听播客一边看这个通讯里面的图文。那有关会员的详情呢，请登录我们的网站的 type.com/members 啊，请注意是个复数的 s。 那会员的费用呢是每个月4英镑啊，相当于39块钱人民币啊，给我们主播一杯咖啡的价格。而年付会员呢还有2个月的优惠。好了，那您现在收听的是我们常规节目的第264期。还是那句话啊，我们首先呢要非常期待的是我们自弹自唱10周年的线下活动，将在9月13号的晚7点在上海的思南文学之家举行。其实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办这个线下活动了，所以呢也非常期待大家能再欢聚一堂。我们的报名方式呢已经优先让会员报完了以后已经公众开放了，但是呢因为我们坐席实在是有限，很快就要爆满了。如果您无法前来的话呢，或者预约的时候人数已满也没有关系啊，我们会在后期呢对这个场活动呢进行分享，也感谢大家的关注与支持。自弹自唱的十年，如果没有大家，我们也不会坚持到现在。那因为有9月13号的这场线下活动，所以呢我们9月份的会员通讯呢稍微往后挪一下，我们不会跳票，但是呢我们会计划在9月30号的那个礼拜二发出。我们的播客是礼拜二，然后我们的会员计划呢也是礼拜二，那就无非呢是往后面挪了2个礼拜啊，但是呢还是会按照计划在9月之内发出，欢迎大家注意查收。然后呢是我们的一个广告，Time Tour。在今年的国庆中秋双假期呢，我们将组织一次 Type Tour 去马来西亚，深度领略当地别样多元又充满生命力的文字风景。那这次呢是由本地的设计团队 Huruf 协助策划的，这次我们将会去3个城市哈，也是马来西亚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吉隆坡、马六甲和槟城。那吉隆坡就不用说了，是首都嘛，有丰富的设计生态，我们将会去体验活版印刷，还有泰米尔的字体工作坊，找遗文的分享，然后最擅长的街头寻字，以及还去拜访马来西亚的设计档案馆等等。那马六甲和槟城呢就更不用说了，在19世纪早期的中文金属活字制造中呢有占有一席之地。那这两座历史文化遗产城市呢也是华人的聚集地，除了老街坊的老招牌、活版印刷的博物馆呢，还有很多旧空间活化成新的文化消费空间的好去处。最后呢我们还会去槟城的沙滩上画字堆字啊，所以整个日程呢是从10月1号到6号啊，这个行程是丰富到爆炸的啊，欢迎大家来报名。那具体的报名方式呢是写邮件到 cp@thetai.com， 那具体的行程和照片呢也可以看我们主站的推文。 好，前面的开场的一些广告信息呢就到这里。那在今天的正片里面呢，我会给大家回放在7月的25号我参加蒙纳的 Brand Talks 2025蒙纳字体与品牌论坛的深圳场活动时，我给大家做的一场演讲。那因为这个演讲的题目呢是主办方的一个命题作文啊，叫人性化的字体排印。 我觉得与其被问，还不如自己先回答，先总结一下啊，在此时此刻，在字体排印领域对人工智能的一些看法。好，下面我们就把演讲的内容切进来。好，大家好，我是
Eric 刘庆，还是要做一下自我介绍。我的第一个身份呢是 The Type 的执行编辑。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访问我们的网站。其实，在4月份的时候，我们 The Type 进行了一个新的一个改版啊，可大家发现，虽然我们网站已经有17年的历史了，现在呢有一个新的面貌。然后，如果熟悉我的声音的话，可能大家也听到了全球首家用华语制作的字体排印主题播客节目《自弹自唱》，你们有听吗？谢谢。 隔周二定期更新，所以呢，我到今年的9月份应该已经是满10年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我还有一个身份呢，是纽约 TDC 的顾问理事。刚才也说了嘛，像小宁张先生啊，他获得的是我们 TDC 的奖章。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 TDC 奖章是什么，我一定要说一下啊。这个 TDC 奖章对于我们纽约 TDC 来讲，这个是终身成就奖的感觉哦。 我们颁发给了小林张老师，也是我们 TDC 的荣幸。我还有一个身份，是 W3C， 也就是万维网联盟的特邀专家。然后大家可以看，这里有其实我们有一个中文排版的专业的一个组，然后我是联职主席，在里面呢，我做一些标准化的工作啊。因此呢，从印刷到显示。 大家如果前端的朋友写 CSS 这些标准，其实我们终于关于中文排版的一些东西，我们一直都在努力的做。然后我想说一下哈，我今天的演讲完全没有和小林张先生事先沟通过，可能大家了解我的话也知道哈，其实我在十几年前开始就在翻译小林张先生所写的一些书，而且我今天非常高兴大家有很多朋友呢拿着书啊来过来的啊，我看到了，谢谢的。里面呢，比如说有小林张先生写的西文字体设计方法，这是最新出的。而今天呢，我想讲的案例呢是从这本绿色的讲起。 2015年出的简体中文版，是西文字体2，当然了，是小林张先生他之前日文版是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写好了。这本书是我翻译的嘛，然后今天因为给我的主题是人性化的字体设计，所以我马上想到了这本书里面的一个故事，是 OCRB 这款字体，然后它的设计师是 阿德里扬·富鲁提格，我们今天讲了好多富鲁提格先生的事情。大家看就这段话，其实如果大家有这本书的话可以去看，因为是小林张先生呢，他访问阿德里扬·富鲁提格先生，然后就问OCRB 是一款什么样的字体，大家可以看他最后说，最后一句话还是 OCRB 的设计更有人性化的感觉，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OCRB 到底是什么字体？ 大家每个人都看过，大家都有吧？因为它是国际标准。大家看哈，比如说，国际民航民用航空组织啊，所有的大家的旅行证件啊，它规定这个它的机读数据必须要用 OCRB 这款字体，然后这款字体就是富鲁提格先生做的。大家想看到没有？这里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这个规范是机读旅行证件，它是给机器读的，它不是给人读的。可是弗洛提克先生说，我还是要把这款字呢设计得更有人性化一点。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因为在 OCRB 这款字体之前呢，还有一款字体叫 OCRA 这款字呢，它原来呢是美国标准啊，然后呢。 B 这款字呢，因为弗洛提格先生他是瑞士嘛，他是欧洲标准，最后呢这两款字呢都成了国际标准。但是呢，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美国哈，比如说美国他们航空信他们上面打出来的字就是这样的字，这两款字它的名字都叫 OCR。 大家知道 OCR 是什么吗？光学识别，就是比如说大家扫描对吧，你把一篇文章再去扫描，是一个图像嘛对吧，你如何把里面的图像的那个字儿给认出来，这个是 OCR。 所以这是什么？这是机读，是给机器读的。而且呢，像 OCRA 的话，它本来就是机器读的，它大家知道吧，比如说在邮局里面分拣信息，它要快速，它不能误读。那么就大写字母，比如大写字母 O 和数字0你怎么区别，大写字母的 I 和 E 怎么区别，为了区别，所以 A 这款字它区别的非常大，机器很好认，但是人看起来嘛，好像就长得比较奇怪对吧，他甚至把那个 OCR 的 O 做成了菱形。而弗洛提格先生他的做的设计，你看他达到了一个什么境界，机器很容易看，人也很容易看，这是一个不一样的境界。所以呢，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一直在讲啊，人性化的字体排印，我觉得我们应该回到一个基点，也就是说我们在讲字体排印的时候，到底是给人看的还是给机器看的，这点非常重要。比如说如果大家是仔细想想，我们只有人类有语言对吧，然后文字又是记录语言的一个工具，其实文字是一个纯粹的一个人造物，你要让机器去学这个人的语言啊，其实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才会有那个 OCR 这样的事情对吧，人先做出了文字，然后呢人又创造了机器，然后又要让这个机器去学人做出来的文字啊，这是一个非常绕的一个过程。而我们的字体排印优先要服务于人的对不对，是人来看。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时代的背景，大家都在想AI 怎么办啊，机器会不会战胜人类啊，我都不知道。但是字体排印它本身原来就是人做出来的，我是要给人看的。然后刚才讲到了字体，接下来呢我想讲一下排印啊，因为我一直都觉得typography 字体和排印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一个概念。因为我刚才说了我是 W3C 的这个组里面一些工作，所以呢我要装各种各样的浏览器啊，这个浏览器可能大家也知道对吧，然后装完以后就这两行字大家不觉得怪异吗，我会磕灯一下啊，当然这有品牌的名字我就把品牌的名字换一下啊，有很多问题啊，有两大问题啊，我一点一点说。首先对于机器来讲，他说我做的是居中对齐，但是大家看的这个像是居中对齐吗？为什么你觉得它不像居中对齐？因为中文的句号要占一个汉字的宽度啊，你摆下去了，你排下去了，你跟机器说让你居中对齐，机器说好我居中对齐了，机器说居中对齐了，你人看起来不对齐啊对吧，所以你写的这个东西是给机器看的还是给人看的。因此当然了，如果你要说的话我至少要挪一挪才行嘛对吧，所以呢你最后的效果呀并不是说我给机器绕进去然后机器说做完了就做完了，人看出来不对，它就是不对。你不要跟我说啊，我后面的算法我的确是做了，然后我 debug 做出来了，这个算法用户看不见的啊，你不要跟我说我做的都是对的，我人看起来它不对齐，它就是不对齐。当然了刚才那两行字呢还有另外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我相信简体中文的朋友大家一看就看出来，就这个词儿看起来怪怪的不对吗，就是在这句话里面。因为什么，和平也是一个词，平板也是一个词对吧，当这两行字在你眼前晃过比如说只有一秒钟的时候，诶你得到的是什么样的信息，这两行字给你的信息到底易认不易认，易读不易读。请注意哦，易认和易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易认 比如说刚才哈小林章先生说的吧，这个大雾的天气，这个字到底认得不认得啊？数字三不要看着数字八，那是易认的问题。但是读的话，我是需要我们懂这个语言的人去读取里面的信息呀。我给你一秒钟的时候，有时候这个的确是很困惑，对吧？当然，在座的有技术员，大家知道，其实这个是有那个语料库的问题，对吧？大家在书写在输入法的时候，不是都打字吗？其实后面是有词库的嘛。刚好那词库里面有啊，和平也是个词啊，平板也是个词啊，啊，所以呢，这就会给懂这门语言的人造成困惑。但是机器不知道啊，机器都不管这个事情啊，所以大家会有这个问题。好，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正常的懂这个简体中文的，我说我要改，对吧？怎么断词呢？对吧？应该说什么？为您的手机和平板，对吧？这是一个词嘛，对吧？在这句话里面，然后这又变成两行了。其实在我们专业的排版术语里面，这个是断行算法的问题。这一个文字串要在哪边断行？然后你是把这个瓶子拉下来，还是这个板子撑回去？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而且你还有两端对中间中央对齐，然后这就考大家考语文考试的时间了，对不对？想一想这句话，为您的手机和平板，这是一个状语嘛，对吧？为的这个目的干什么？下载。所以呢，如果要断的话，最好应该断在下的前面，对不对？所以呢，应该把板子推上去，而不是把瓶子拉下来，对吧？这个东西你说很难吗？会中文人都懂，我一说呀都知道。但是如果你要让机器做个事情，并不是做不到了，但是有点难。大家可以想一想。所以呢，我觉得啊，如果要我来做的话，就要断两行的话，这个就是所谓的我们在断行的时候按语义换行，因为你要知道的这个意思。尤其在报纸的标题，当然了，现在大家都写什么公众号了，有很多的标题党，对不对？标题党你要在一瞬之间要抓住读者的信心的话，你要看到里面这些信息是否能够正确的传达给读者，不要让它产生歧义。那么在这个时候，你可能要特别注意，正文的话可能是不一样的，对吧？正文的话因为它是两端对齐的，没办法切，但是标题非常重要，你一定要按语义换行。如果机器做不到的话，你可能要人工去做一下，这个才行。而现在的机器呢，可能还做得不太好啊，并不说做不到，但是呢，做得不太好。当然了，对于我来讲的话，我可能还想再搞一下啊，在中文和英文之间稍微再加一点空隙，可能看起来会更舒服啊。或者你在刚才也说呢，那个后面那个句号呢，你要综合起来看这个字符串的宽度，然后呢再让这个机器去做视觉上的居中对齐。注意是视觉上的居中对齐，而不是纯粹的机械化的居中对齐，这个才是人性化的字体排印，因为你是给人看的。反过来讲，如果你真的想让机器做的话，你要把这些东西全部都要交给机器，这个说实话还不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啊。所以像刚才我说的排印，在尤其是中文排印，当然了，现在呢人工智能的技术发展非常快，然后大家都在做一些生成图形的东西。说实话，图像啊比较简单，然后呢美国人做的图像我们中国人也可以看，对吧？但是字体排印这个东西你不能直接挪过来用的，你给英文的算法你不能直接拿过来给中文用啊。所以中文字体排印的这些算法要靠我们大家自己来努力的，你要去教机器学中文，要让他学好中文，其实这是很难的。说实话，我作为一个大活人，我的中文都不太好啊。所以刚才那个案例的话，给大家讲的是一个标点的处理， 标点处理，说实话我们现在的平台呢已经处理的比较好了，各大平台比如说安卓或者苹果的 iOS 都已经在这个行目标点呢已经进行了一些处理，可能已经有这个实用目的的话可以达到了，但是这个断词算法这个事情如果你要做的话还是比较复杂的一件事情，因为它不仅是一个词汇量语料库的一个问题，你要让它理解里面的意思，然后呢它还有上下文，对吧，你在这个地方是这个意思要这么断，但是你换了一个环境它就不是那样了，所以还是需要大家花一点时间来做这个事情的。下一个案例就是我在巴黎访问法国国家印刷局的一张照片，大家知道我操作这个东西是什么吗？这个就是蒙娜机器。我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我 monotype 这个东西怎么来的哈。这个就是蒙娜自动铸牌机，它原来就是一个机器的名字。我们蒙娜原最早哈，它是做排版机器的啊。当然了，蒙娜机它是一套系统，它是分成两个啊，前端是输入啊，现在这张照片是输入端，它后面还有一个铸字端啊，它是两台机器合在一起的啊。蒙娜的铸字机它是一套系统，然后。一般来讲大家看到这台机器的时候可能都会想，哦，这个键盘怎么怎么样，你换那个字体怎么怎么样，但是对于像我这样研究排版的人来讲，我看中的是上面这个滚筒啊。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是蒙娜140多年前的机器，但是就在这样的机器里面它已经有算法了，已经可以为这当然当时是英文嘛，或者在欧洲有一些机器是一些欧洲的一些算法，已经可以为西文的两端对齐进行算法，它可以算啊怎么样做两端对齐。当然一些具体的东西啊可能大家不知道哈，本来我这是有一个动画的但是今天因为这个场地限制我就没有播出来了。这个它实际在操作的时候，你把一行字打完以后啊，这个滚筒会转的。然后也就是说这个机器啊会实时的计算啊，你这行字打了多少，剩下空格有多少，如果你要做两端对齐的话，你要把那个余下来的空格均摊到每个空格里面去才能进行两端对齐，知道吗？啊，这是算法啊。然后这个圆筒上面它会显示啊剩下的空格是多少，告诉那个打字员，然后打字员把这个空格打下去，然后这个信息通过这个纸带传到那个铸字的机器，然后这个去铸出来。当然这个是比较复杂的事情了。我想说的是在100多年前，那在我们最早那我们电脑还没出来之前，排版的算法已经是有了的，而且呢能解决一些问题的。当然再晚早的话是手工排版嘛。为什么我要提蒙娜，就是因为在蒙娜之后呢就是自动铸牌机了，就是机器来排版了，而不是人在排版了。所以我们今天在讲机器和人的关系其实很复杂的。当然了现在大家很方便了，有电脑了，有 InDesign 了，对不对？事实上 InDesign 啊很多人并不知道它的正确用法。它的排版啊应该要选排版器。InDesign 呢大家打开来看它有六种排版器啊。如果是西文的话要用底下的那个，然后我们中文的话又是 CJK 嘛， CJK 是中日韩嘛啊。然后大家看有什么单行排版器、段落排版器，今天我们不讲这个东西啊。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这个排版器是你用户可以选的，但是这后面都是算法，全部都是算法。算法虽然看不到，但是你也可能轮不到大家去写算法，但是最后排出的东西这个不对呀，这个到底正确不正确，大家需要有这种判断是否好看、是否正确的这双眼睛，因为大家都是中文读者，大家可以判断，对不对？还是这句话，算法可能一般用户的话也不用管，也看不见，但是效果是可见的，你最后做出来的东西是给人看的。然后这是最后一个案例，2023年12月4号呢，这是 Google 啊他发的一个新的一个文章，说他们支持了一些新的 CSS 的一些特性，然后里面他说他支持了一个特性叫 word break out of phrase， 是什么意思呢？ 断词的时候，它会自动按照短语断词。这什么意思呢？就像我刚才说的，和平胆，这是一个短语，它会自动的按照这个短语来进行断词。哇，我们的浏览器好高级哦。啊，结果才发现，虽然谷歌是支持的，它这个文你大家一看一片红啊，没有人支持，只有谷歌支持，而且谷歌还说了这个功能只支持日本。此时此刻日本是支持的，什么意思呢？可能大家不懂日文哈，但是就说这个 Toto 它是一个人的名字，所以不能在这个 Toto 中间断开，在这最上面看到没有，最上面它是把它断开来了啊。如果懂这个语义的话，他就知道啊，这不能在中间断开，所以要把整个给它挪行。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断行算法啊，日文可以用了，但是我们中文怎么办呢？啊，同志仍需努力啊。所以啊，其实我觉得今天在座有比我更多更了解AI 的人，我也没有必要在鲁班面前弄大斧，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比较正确的一个东西，就是说大家都说在搞人工智能的三大核心，第一你要有数据对吧，第二你要有算法，第三要有算力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但是我们今天是字体排印啊，我们在讲字体排印，大家要想想，那如果你要在字体排印这一个行业里面在想如何运用人工智能的话，你有字体排印的数据吗？你有字体排印的算法吗？你有为字体排印准备算力吗？数据啊很复杂的。我很喜欢这张漫画，这个是2023年11月份的 New Yorker 对吧，这个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杂志了。你要有足够良好的数据去训练你的模型，知道吗？如果你的东西本身就是糟糕的数据，那你培训出来的 AI 就是糟糕的 AI。 你现在此时此刻你的排版是糟糕的中文排版，你扔到 AI 里面去学习以后，它做出来也是更糟糕的中文排版，对吧？所以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啊，就是我要数据而已，那么你就要去拿数据。那么请问优秀中文排版的数据在哪里？首先你要想这个问题啊，我们的起点跟别人还不一样啊。所以我的演讲也到了尾声了，我相信呢今天还是跟大家确定这几个消息几个信息。第一，文字是纯粹的人造物。当我们在讲字体排印的时候呢，我们的字体排印是优先要服务于人的。哪怕我们有人工智能这么好的，这样它可能以后会成为我们的工具，它也要服务于人。最后呢，算法是看不见的，但是效果可见的。哪怕你用人工智能帮你做出来的东西做的对不对要你自己去看，有时候机器做出来他认为是对的，最后人看起来并不对啊，这是一个非常我们在设计上一直在讲说的，比如说对齐，你要视觉的对齐对吧，像刚才小林张老师说他在标题字和正文字它不一样，它展示的是视觉的字号啊，人看起来是不一样的话，那它就是不一样的。我们应该更加努力的，此时此刻尤其是对于中文排版来讲的话，我们需要做的东西还非常多。我的演讲完了，谢谢大家。
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大家可以从各种社交网络上关注我们，我们在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号以及 Twitter 和 Facebook 上面的账号呢都是 The Type THETYPE。 那大家也可以在 Instagram 上面找到我们啊，Ins 上面的账号呢是 The Type 下划线 com， 然后我们在小红书也是有账号的，当然大家更可以在我们的网站 thetype.com 阅读更多的内容并关注更新，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呢也会有同步的更新。欢迎大家用邮件的方式来给我们写反馈，我们的邮箱是 podcast@thetype.com。 本期节目呢由 Eric 主持，是 Eric 在 macOS 上剪辑制作完成的。我马上就要飞去上海了，非常期待十周年的线下活动与大家见面。也感谢大家收听本次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